李强将会出席 G20 峰会，印度喺中印边境处军演，围堵中共。美国总统将会首次访问越南，学者分析，火箭军被查，魏凤和出事。评论指，因为习近平做咗呢一件事。芬兰财长顾问任命被取消，因为妻子系中国人。国际新闻：西班牙暴雨三人丧生，日本对海鲜出口商提供救助。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宣布，中共总理李强将会出席喺印度新德里举行嘅 G20 领导人峰会。当日，印度启动大型军事演习，演习地点包括争议未解嘅中印边境地区。而且喺习近平即将缺席嘅 G20 峰会期间，军演将会持续举行。中共外交部1号已经公布，李强将会喺5号至8号出席喺印尼举行嘅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同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同东亚峰会，咁样意味住李强将会先去印尼出席东亚峰会，跟住到印度出席 G20 峰会。呢个系习近平上任中共国家主席以嚟首次缺席 G20，其原因已经引发种种猜测，包括指习近平而家特别惧怕被刺杀，尽量减少公开露面。习近平怕出国之后，有人趁佢唔喺度嘅时候夺权，将佢架空等等。另外，亦都有分析指，由于中共无法控制 G20 峰会嘅议程，习近平怕喺现场被各国孤立。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喺国内一尊定音嘅佢喺国际上说话冇人听，怕被孤立、被围堵，而且不愿意为印度站台而要比印度难堪，同时不想睇到东道主印度处处抢咗佢嘅风头，而可能会更多出现身边翻译被隔开自己外语唔得、不能独当一面嘅尴尬。仲有一个原因，疯传李强想辞职。俾佢机会，让佢出席，可以改变李强比李克强更弱势总理嘅形象。不过，习近平缺席一系列国际重要峰会，势必改变习近平喺国内外嘅重要影响力，同弱化佢喺国际上嘅强人形象。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主任拉纳德喺 Jet News Global 发表评论文章话，习近平喺中共20大就发出中印关系不会改善嘅信号，喺南非举办嘅金砖峰会上，亦无意就边界争议同莫迪具体讨论，咁样意味住印度需要为中印嘅长期紧张甚至零星冲突做好准备。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让中国失去咗一次减缓国际孤立嘅机会。喜马拉雅亚洲研究暨接触中心主任克兰迪告诉中央社，习近平有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嘅倾向，并不乐见莫迪嘅国际地位迅速提升，而佢缺席 G20 峰会，反而可能更加有利于峰会议题嘅讨论以及联合文件嘅敲定。4号法新社引述一名印度国防官员嘅讲法，名为三叉戟嘅为期11日嘅军演会喺印度同巴基斯坦同中国接壤嘅北部地区举行。中共上个礼拜发布新版地图，纳入中印之间有争议嘅地区，导致紧张局势再次升高。嗰次冲突之后，两国派出几万名士兵喺中印实际控制线两侧集结。跟住，印度亦都喺网上发布咗新版地图，被网友戏称3.0版。有人调侃话，印度话你做初一，我做15。4号根据蒋福伟嘅报道指出，相关卫星图显示，中共正在距离中印边境一线不远嘅一处河谷内进行大规模嘅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已经开挖山体。印度发现咗至少11处疑似隧道或者山洞嘅入口，并且睇到咗一啲大型工程机械，代表中共军队喺度为未来可能发生嘅情况变化做准备。另外，拜登话对习近平不出席 G20 峰会表示好失望，但佢会见到习近平。外界猜测，11月喺旧金山举行嘅亚太经合会领导人峰会，有可能再次促成拜习会。拜登喺参加 G20 峰会之后，将会访问越南，以加强美国喺亚洲嘅关系。佢话：我认为印度同越南都希望同美国建立更密切嘅关系，这个非常有帮助。 中国新版地图亦都引发越南、菲律宾等国表达不满以及发声明抗议，并表示不会承认中国新版地图。加上拜登将会访问越南，美越之间将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此，著名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认为，如今美国是不是需要建好东南亚最有力的帮闲，越南是唯一选项。而习近平已经将日本、韩国团结在一起了，现在再努力一把，出个地图派千条渔船出击，将越南和美国团结在一起。四号网上突然显示习近平开通海外官方 Twitter 账号。时评人文超认为，从习近平 Twitter 账号的英文名来看，是花了一些心思的。学习时代英文就是 Seize Era， 但是在英文读者看来， Era 这一种词口气很大，高高在上，于是改成了 Seize Moments， 对应中文的意思是习近平时刻，而不是时代了，看起来姿态低了很多。时评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中共试图缓和和邻国关系问题上，中国新版地图似乎不符合中共的外交立场。地图发表部门可能是误读了习近平最近对外关系的主张，这个又是中共外交战略上节外生枝的事情。借助造访 G20 峰会的机会，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一个礼拜之后访问越南河内，此举将会前所未有咁提升美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学者指出，今次拜登造访越南，主要是同该国讨论同中国竞争有关的问题。路透社指出，越南领导人可能已经开始认为两国的关系可能会在未来恶化。中越两国在南海边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行业认为美越两国的关系提升，亦都有助于美国企业在越南的发展计划。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言论话，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同能源公司 AES 可能会在美国访问期间宣布某些信息。台湾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告诉本台记者，今次拜登去越南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透过交流来围堵中国，达到地缘政治和经济安保的联合。越南亦都愿意配合的原因是，如果能够去拉拢美国来做他的靠山，那地缘安全上就能够有美国的后盾做保护，在科技行业亦都可能有所建树。他说，拜登9月10号要到访越南，他目的当然就是要联合越南来对中国进行一个所谓地缘政治的围堵。此外还有经济安保的围堵，两个层次来看，因为第一，越南是中国的一个后院，它和中国紧挨住，然后美国继菲律宾之后联合越南，在中南半岛来对中国的围堵，在地缘政治上来观察。另外就是有经济安保的面向，以美国为首的 G7 国家在5月份已经提出要对中国降依赖及去风险，一旦所谓供应链的韧性化去中国化之后，那当然市场的转移会到越南，尤其是半导体科技业的发展，当然对越南的国力能够大幅提升，所以今次拜登的到访其实精彩可期。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路透社说，华盛顿希望通过总统访问的最新举措，提升美方在越南的最高外交地位，达到同中俄并驾齐驱的程度。陈文甲认为，在应对中共挑战领域，美国和越南可能会关注两个层面。一个是军事层面，一个是经济安保的层次，就是军事的加紧合作。因为如果美国能够在菲律宾之外拿到他们的战斗空间，在越南部署军事基地，就是让美国的势力能够顺利地在中国的后院插旗，那自然而然对中国就会造成直接的一个军事力量的钳制。至于市场空间也是一样，因为如果美国掌握了越南市场空间，那自然而然它的经济安保才能够在越南又好，甚至在东协能够插旗，亦能够有效地去阻住中国在东协国家一带一路，甚至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经贸控制。中共火箭军高层集体出事，以及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被调查的传闻持续了几个月。 7月底，中共火箭军司令同政委双双被撤下。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日前喺回应火箭军高层人事变动同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消失几个月时，强调喺反腐败斗争当中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两个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将火箭军全部拿下，唔系因为贪腐，而系呢一啲人欺骗咗佢。今年三月，魏凤和喺正常嘅政府机构人事变更当中被替换。从嗰个时候起，佢一直未露面。魏凤和系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火箭军嘅前身系二炮部队，负责中国常规同核导弹。2015年正式升格为继陆海空军之外嘅中共第四军种。呢个系火箭军高层人事变动之后，中共国防部首次公开提及对军内领导人嘅反腐调查。李元华二号对本台表示，火箭军出事系情理之中噶，因为中共军队买官卖官，腐败成风几十年啦。习近平有一个梦想，就系武统台湾。佢最睇重火箭军，俾嘅钱亦都最多，咁样为火箭军贪腐提供咗条件。习近平知道军队贪腐，但系激嬲习近平，并将火箭军高层全数拿下嘅唔系贪腐，而系佢哋欺骗咗佢。实际上，中共嘅军事高科技被美国拿捏得好紧，咁样就坏咗习近平武力攻台嘅大计。佢话之前透露出嚟，火箭军嗰个晶片系高科技噶，呢、这个晶片系买咗美国嘅涂改噶。实际上，所有佢嘅高新科技用嘅晶片都系美国噶，咁美国就能够从技术上控制佢啦。等于呢一啲钱嘅投入瞬间化为零啦，就系佢所炫耀嘅所有嘅现代武器一下就归零啦。你最核心嘅部位等于系喺他人手里面，让习近平最震怒嘅实际上系佢被呃咗，因为呢一啲人告诉佢，我哋而家嘅技术达到如何如何，因为系和平时代，中共讲大话成性啦，随便乱讲。火箭军知道台海一打，美国最先喐嘅就系火箭军，所以佢哋亦都最害怕打仗。美国空军大学中国太空研究所喺中共20大啱啱结束之后，就公布咗一份中共火箭军组织结构嘅报告，详细梳理咗火箭军嘅内部人事结构及喺全国嘅部署情况。李元华表示，点解将呢一啲猛料喺学术刊物上俾你全部睇晒呢？你认为系国家顶级嘅机密，我随便同你公布出嚟，等于一网打尽，所以呢个让佢习近平必须要查。呢个亦都系美国人史嘅一个离间计。美国对中共嘅国策就系喺你未动武之前，我一定要让你不敢出手，所以美国先至放呢一啲料，让你知道我知道你嘅情况。再有你要查，你要换，然后呢个肯定就军心不稳啦。呢个系一套东西，因为你一查，而家呢啲人都系拔出萝卜带出泥嚟，全部都系你带住我，我带住你，全部都系混乱嘅一滩污水。所以只要大面积咁一查，火箭军等于全部出事啦。政委、司令、副司令、魏凤和系佢哋嘅前领导，呢啲人都系佢手下，查呢一啲人就等于要查佢，就系咁样嘅一个关系。中共战狼政策不断加重欧美国家嘅反共情绪。日前，芬兰财政部长任命嘅顾问人选未能够通过安全审查，因为佢嘅妻子曾经系中国籍，岳父母仲喺中国。据芬兰媒体晚报8月30号报道，近日芬兰财政部长普拉任命记者兼制片人库伊坎麦基为佢嘅媒体关系顾问。按照规定，被任命为部长级特别顾问嘅人员要通过安全审查，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能够顺利通过。不过今次库伊坎麦基罕见地被安全审查阻挡。据报道，芬兰安全情报局对佢进行背景调查时，发现佢嘅妻子曾经系中国籍，而且佢嘅父母目前仍然系中国籍，仲喺中国。近年嚟，佢嘅妻子同妻子嘅父母都有往返中国同芬兰嘅记录，因为存在被中共渗透嘅疑虑，所以芬兰安全情报局驳回咗对库伊坎麦基嘅任命。库伊坎麦基告诉芬兰广播公司，佢同妻子2011年喺伦敦相识，佢哋2013年搬到咗芬兰。佢嘅妻子而家已经系芬兰公民，冇犯罪记录，喺芬兰生活咗10几年。佢不清楚点解同中国嘅联系使佢无法担任部长顾问。中共对海外嘅间谍战由来已久，过去通过中国商人收买目标人物嘅中国亲属进行渗透嘅案例好常见。 中共国家情报法规定，中共情报机构有权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并且阻碍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开展情报工作，将会受到惩处并可能构成犯罪。专家指出，中共的情报活动有全民化的特点，任何中国人或者公司、组织都可能被利用成为间谍工具。以下是两则国际新闻。截至今个礼拜一，全国范围的暴雨袭击了遭受旱灾的西班牙，引发山洪，导致马德里地铁线和高铁线路关闭。根据该国气象局的讲法，周末的风暴潮造成至少三人丧生，另外有三人失踪，其中一名83岁男子被洪水冲走，目前仍然失联。美联社表示，灾害性天气到来之际，马德里地区的居民收到了包含西班牙语和英语的紧急短信，并附有大声的警报，敦促他们不要使用车辆并留在家中，因为暴风雨造成的风险极高。当地剧院和户外活动全部停摆。由于连夜大雨造成洪水，马德里多条地铁线路在礼拜一朝早高峰期间关闭。同时，马德里、安达卢西亚西南部地区和华伦西亚东海岸地区之间的高铁路线在礼拜日关闭，礼拜一重新开放。某些路段列车运行速度较慢。西班牙代理首相桑切斯感谢紧急服务部门所做的工作，并敦促民众继续谨慎行事。今次暴雨天气发生之前，西班牙经历了三年的降雨稀少，一些地区因此实施了用水限制。在八月份，当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热浪和持续高温。亚洲国家方面，北京当局对日本福岛排放政策给予报复，宣布禁止所有日本海产品进口。香港亦都发布了局部禁令。礼拜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设立价值 1.41 亿美元的基金，以帮助受到中国禁令打击的海鲜出口商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岸田表示，新的紧急基金是政府此前拨款的 5.7 亿美元的补充。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为日本海鲜寻找新市场以取代中国，并为政府购买海鲜进行临时冷冻和储存提供资金。政府还将会寻求扩大国内海鲜消费。岸田礼拜二前往印尼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年度峰会，由于中印关系下滑，他可能会同与会的中国总理李强发生某些争论。美联社指出，中国大陆是日本海鲜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总量的 22.5%， 其次是香港，占 20%。 北京的禁令对日本渔业行业来讲构成打击，导致产品价格下滑。野村综合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表示，海鲜出口仅占日本总出口份额的一小部分，除非紧张局势升级，而且中国扩大对其他贸易部门的限制，否则禁令对整体贸易的影响将会很有限。他表示，考虑到这些风险，日本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中日关系恶化，包括如何在对华投资和贸易限制领域和美国合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